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邓慧文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电影了，我们很久没有聊电影。不过这个电影呢，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又，它本来又不只是电影哈。好，先欢迎我们的来宾。
你居然叹气。
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大家听出来他的声音了。我们的老朋友，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导演跟陈怡静制作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谢团长。
Hello， 大家好。
你是
哦，我是
超级制作人，
对
对对，
打杂的打杂。
好，我们之前几出贵团的舞台剧，
B 团的舞台剧，
我们都有在这边聊过嘛，哈、嗯。那为什么这次舞台剧做会做到电影荧幕上面去呢？这个就蛮特别。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这一出这个疯狂电视台疯电影，
是哈。疯狂电视台是全民大剧团的创团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已经到现在已经演了147场。
哇、wow,
对、嗯、那会有那么多场次的原因呢，其实是这个作品其实还蛮奇怪的。对，那当初会做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在全民大闷锅待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然后看到电视台里面一些人情的冷暖，那我觉得电视人很可怜，我是剧场人，我觉得电视人很惨，对，每天都非常焦虑，想说，哎，我怎么样能够把每天就是看那个收视率，收视率开心你就开心一天，啊，因为隔天收视率会怎么样又不知道，
真的。
然后，又在高压的情况下去在工作，然后要制造欢乐给全台湾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那也很有趣，每个人都想做好事情，但是能够把节目真的叫好叫做能够做出来的人真的寥寥可数。那我就想说，哎，我要做一出戏叫做疯狂电视台。那当时我的监制跟我们的戏剧顾问一个是伟忠哥，一个是赖声川赖老师，他们两个都非常反对我做电视。他说电视的主题大家都天天看电视，你干嘛在做电视。对，那但是
为什么人家去看舞台剧就受够了电视嘛？结果你去看舞台剧要跟我演电视的事，对不对？这个很本能
思考，是对。但是他们也反正，但是我当时是其实
一意孤行，
对，完全不听老人家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来访问你的苦处，好不好？
那我就想说，哎、欸，我就努力来做。其实我是想讲电视圈的幕后的一些他们的辛苦，然后就做了。那这一出戏等于说首创。 应该是世界首创结合摄影棚跟舞台剧的一出作品。
结合摄影棚跟舞台剧的作品，
对，就舞台剧里面没有说直接把摄影棚搬到舞台剧里面、
哦、
所以我的整个剧场就像一个 live 直播的摄影棚一样、
哦、是是，
所以我同时会有整个导播室的系统，所以观众可以同时看到在拍摄以及拍摄出来的画面。
嗯 嗯，
对，然后以及我们会因为这一出戏呢是讲一家电视台只剩下两个员工要 run 24小时的节目怎么 run， 对，譬如说他根本没办法，根本没有人去报新闻，对，没有人去跑新闻嘛，
就是谢团长报新闻，然后陈怡静卡字幕这样
对，然后他们就同时就在主播台前放十台电视，那分别是从49到58就开始，哎，各位跟各位报道一下，现在民视 TVBS 三立报的内容是什么，都是一样的，你们不必看、啊、看我们这台就好，我们是综合各家的新闻的一个报道
入口台，就是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想看画面我们也可以，就有一个人用看着别人的画面用主板快书说书，那另外一个人来演，那舞台剧里面呢、嗯、我们是
够疯狂，
是由唐崇盛来担任我们的男主角，他同时会饰演抢匪，然后饰演超商店员，在饰演刚洗完澡出来的老板娘，然后三个人还打架打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把那整个剧情弄得很荒谬，但是这个是9年前的作品，就觉得台湾的荒谬从9年之前的状态跟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疯狂电视台，就是人员越来越少。
你是说台湾的电视还是台湾整个
电视台的环境、
哦、电视台、哦、其实如果不讲电视好像也说得过，好，但我没说
是就反正人力就是越来越被精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真的，
然后要求越来越高，那、欸、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作品是在大陆巡回的时候就有片商就哎、欸、觉得这个作品很有趣
哦，所以是片商主动有看上这一出，就是
对，那他当时找我们，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意兴阑珊，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就是你创作的初衷是什么，刚开始那个想法是什么，那这个作品我当初的想法就是放在剧场里面，我并没有想要把它搬到大荧幕，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常说哎、欸，你们全民大剧团为什么不出 DVD 啊，我说怎么出，他说就是现场拍拍然后就出 DVD 了，但是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怎样不一样，
现场拍的那个 DVD 对我而言那只是个纪录片而已，记录我演出的状态而已，
对，
好，他最多就是导播 take 来 take 去，但是跟我在创作过程当中，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影像创作的话，我会想说哦，这边应该是用什么样的画面，那这个场景应该是怎么样，就那个美术各方面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创作的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人家说问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说哎、欸，那真是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跟之前合作的那个作品后来叫做致这该死的爱、
嗯、
跟徐玉婷导演他们叫做谁先
爱
上
他
的，对，两个是一样的故事，但是因为我们创作的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那出来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当我在决定要做疯狂电台疯电影把舞台剧改成电影的时候，其实对我就是等于说我要再二次创作，
是不是只有故事一样就一样，因为你整个要呈现的那个画面或者说那个叙事的意象，
对，叙事的逻辑
是不一样，逻辑跟意象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对，
可是你后来还是接了，是因为你每次致辞的时候都说剧团很难生存没有补助，所以
全民大剧团是一个政府不补助的剧团，
对，你每次都会讲这句，所以有片商看上的话就还是会做吗，
对，当时他们
对
不对，我说当时他们 找我们呢，我们就想说、欸、要不要做这件事情，那可是后来我觉得因为我们每次要去大陆演出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艰辛，
对啊，你要整团人马对不对，
对，然后万一演出商把你黄掉了怎么办，
怎么办，
我还是要赔钱啊，
对，你一定要赔钱，
对，我还是要赔给台湾所有的工作人员，我没办法，他
还有演员啊，
对，他可以背信于我，但我没办法背信于我的工作人员，
是，
所以那个压力非常大，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既然有人愿意出钱那我们就来试看看好了，所以我们就开始、
欸、我很好奇哦，像同样的这样一个故事，舞台剧的成本跟电影的成本 大约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这就要超级制作人来讲
、欸、其实我们这一次等于是第一次拍电影， 我发觉拍电影好花钱，好花钱。
为什么 我每次访问那个电影导演，他们就是动辄就讲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对不对？
是
什么几千万、几千万这样？到底钱是怎么烧的？
我们台湾的那个摄影设备的器材非常的贵。灯光的器材非常贵，人事的成本也很高。像我们拍电影，我们总共拍60天，然后2个月嘛，那每一天每一餐饭哦，我都100多个便当。为什么？因为现场就有100多个工作人员，
哇，
所以他们分工非常的仔细。他不像其实像我们剧场的时候，如果我们进剧场周，就是说进去搭台开始准备 set up， 然后准备彩排演出，那时候我们一餐饭也会订到100多个。可是他的状况就会是我
持续2个月，对不
对？
对，
所以那个是很贵，光吃你就吃好多钱了。
那就是你不对啦，你吃超级制作，你应该自己煮大锅饭，大家来盛饭、啊。
没有没有，我们每餐都在凹。今天等一下凹欧弟说，欧弟啊，你今天要请吃宵夜，每餐都凹这个凹那个，但是还是省不了
器材这种东西，像你们不是常态要拍电影，所以。器材
跟中影
就是外包给电影的团队嘛，
对对对，
中影
啊，丽
蓉
片厂啊，
是。
然后因为我们的这次摄影师请的其实蛮好，他是拍我的少女时代的摄影师，然后他个人也对画质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出的算是台湾器材里面算是非常好的 Alisa 的器材。
嗯嗯。
然后呢，他的常规设备的，因为你摄影机就主镜头嘛，那其他都配好多颗镜头，有广角啊、远镜头啊什么，就他配了非常多的配备。然后 CRAM，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 CRAM 是一直跟着我们走的。
嗯，
那一般来说，这个都叫特殊设备，就是啊，你确定某年某月某天你要发，你才发来。但我们没有，我们是常备。
果然是没经验，
对，我们就永远那个器材车上都有 crane， 就很惊人。可是因为当初我们在开拍前，我们跟这个摄影师做很多的沟通，然后他也了解我们是第一次拍，所以他就想要帮我们多规划一点。他就很怕说我们拍不到我们想要的镜头，我们到时候很难剪。所以他用不断的专业以及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告诉你说这才是对的，你就有道理，就会被洗脑。
嗯嗯，
对。那实际上我的确还，我们觉得画质拍出来真的很好，
所以成品是你们满意的。
对，还算满意。因为摄影师他会说，你到时候现场，比如说导演忽然有想到什么东西，那你设备不可能临时叫来。
对，
所以他就是，
我觉得这完全是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导演会临时
想到一些东西。很糟糕，对对对，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导演。
人家就知道你会临时是那种临时会想到一些东西的导演。
他就觉得搞喜剧的一定会乱搞。
举个例子来说好不好？就是你们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一些事件？因为这个剧应该是你们，你刚刚说了非常非常熟的，对不对？可是在拍电影的时候，你们有调整吗？
哦，调整蛮大的。
嗯，
我们常说这一个作品跟舞台剧的作品是一模不一样。
嗯，
对，除了一个故事架构说哦，只剩下两个员工的电视台如何 run 24小时的节目之外，其他很多很多都不一样。
你说连剧情都不一样？
对，剧情都不一样。
这是为了要让剧情变成是在电影里面可以呈现。
因为对我而言，就是我再重新再创作一次。
嗯，
所以有些元素是舞台剧。有机会在电影里面呈现的，我就把它保留。那其实
可不可以，我们等一下休息完回来之后，我们来给听众朋友一些例子。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刚刚也让你们两位想一下，什么例子是舞台跟电影？因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大家可以去比较说一个剧场作品跟一个电影，它在创作上会有些什么考量。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好，回到98新闻台邓慧文时间。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全民大剧团，有谢念祖导演跟陈怡静制作人。刚才聊到这个，虽然是一个创团的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是它变成电影，就等于是全部不一样的东西了。
要重来。
可不可以给大家几个想象，好不好？
譬如说，在原本的舞台剧里面哦，我对角色的描述其实。可能必须透过他自己说或别人说，那观众去感受。他可能说哦，我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到电影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找童心，
就是把它演出来，
那在舞台剧里面，我比较 只能演当下的电视，我不能，
这就是我觉得舞台剧很困难的地方。
对对对，那我没有办法讲说为什么这一个制作人他那么喜欢电视，他去各行各业，他去拍电影也好啊，他去做网剧也好，他干嘛一定要做电视呢？后来在电影里面就会呈现说，哦，
他的童年，
他的童年，他就是个电视儿童。
在预告片里面有看到，
对，他回家的时候，就他一个人，他跟别人不一样。
那有你的影子吗？
啊，有啊。小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那个年级就刚刚好，就是三年级、四年级都还是读半天。小学三四年都还是读半天，那爸妈一定去上班。
不是只有礼拜三半天吗？
没有没有，我是读综合国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小朋友超多，一个年级有三十几班，然后每一班都五十几个人，人超多，所以那学校根本，而且有时候你是读上午班，有时候是读下午班，因为一间教室要两个班级共用。哎，我年比较年长了哈，比较年长，你不要这样子看着我。
不是，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跟你是差不多年代，我的记忆已经差到了连这种事都忘记了嘛。哦，
对，所以有至少有半天的时间你在家里面其实没有大人，对，所以那电视就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陪伴。那也有一些同学就家里面就努力工作嘛，哈，然后爸妈根本没有回家，就钥匙儿童。兼电视儿童，
对，
就电视陪他，
电视儿童、钥匙儿童，的确是那个时候的，
对对对对，所以电视陪他吃饭，陪他写作业，陪他睡觉，所以电视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看你那预告片里面那个画面蛮凄凉的。
对，但是小朋友
小男孩就坐在那里这样子，
对，小朋友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就无聊，所以对他也，
所以这个小孩长大就是小叶，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男主
角，那个一直要做
节目的，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冲动，他是觉得我希望能够做出陪伴人的节目，因为我以前好孤单哦，如果我有好的节目的话，让人家不要孤单，就变成说像这样的主题在舞台剧里面，至少九年前我的能力是没办法做这样的呈现的，也没办法把那个时代，我只能把舞台剧的疯狂电台，我只能把当下台湾现在的电视圈的状况呈现出来。
对，
那我电影我就可以把，比如说我可以把嘎嘎乌拉拉，好爆米花。然后比如说我猜这些很经典的某些画面，康熙来了，哦，某些经典的画面我就可以坐在荧幕里面呈现，比如说像康熙来了，我那时候一直很犹豫说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其实后来很多人骂他说他很难看，那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放，后来我们在就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把那影像一播，哦，现场就有人就哭了，因为他说康熙就是陪伴他某一段的每一个阶段，哎，说哦，当节目长到一个程度，它就有一定的力量。
对，
对，那所以我就说，哎，这个都是剧场比较不容易呈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比较细的表演，舞台剧演员的 energy 要很高，他动作要稍微大一点，让观众能够看得清楚，
声音也要设定在穿透在比较远的距离。
对对对，但是在电影里面，他有时候甚至他不用，他只要在想我要他想的事情，镜头就会去带。让观众可以感受到，所以我就觉得，哎，第一次当。
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电影很好玩？
哦，还蛮好玩的，花起钱来真是烧都来不及，好可怕！
我是说话，
我忍不住了。你这样讲有趣的事情，我讲有趣的事情，什么叫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开拍还没开拍第一天，我们另外一位制片就跟他说：“哎，导演，你们超支300万。”我说什么？我还没开始，哎，怎么会？他说哦，因为你设定的这个镜头啊或是什么东西啊，你做了一些调整，所以这些加大概会增加，那后续应该还会再继续增加，因为还很多预算都没有估进去，我们就傻眼，因为这些投资者后来入资就撤了嘛，因为两岸关系不一样，绿色执政他们就撤资了，对，那我们后来就另外找台湾的纯台湾的资金，那我们自己一家一家去谈，我们去谈资金很吃力的，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谈，然后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事情给你们，连镜头都搞不清楚的。
我想是诚恳吧，我们就很诚恳的跟人家讲，
你没有试那时候没有试什么那种募资平台吗？那种就是跟你们的之前喜好，你们的欢迎。
不知道哎、欸，而且觉得来不及，嗯、
来不及、嗯，因为我们需要大资金、嗯，所以一下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非常的曲折，对不 对？也许谈一开始谈好，不见得代表后来会到位，到位了还可以抽回去。
对对对对，钱没有进来之前，他们随时都可以抽走，好可怕、啊。好可怕，我们到开拍其实钱都还没有完全进来，
是是是，
所以这就是现在可能是台湾的电影的一种电影人共同面临的
窘境
吧、嗯、
他们好刺激哦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经历有让你觉得玩上瘾了吗？会想下次还要再来个电影吗？
我觉得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第一个，你是拿别人的钱，好，那我们当然，我们剧团，
亲爱的，拿自己的钱压力更大。
哎，我们觉得还好，拿着自己钱，我就对不起我自己，我拿得出来，我就赔得起。但是我要去赔别人钱，我就觉得
不见得赔得起。
就是以不贷款的情况下，
对，
所以我们拿出来的很有限呐、啊。
对，所以你会不会想要有下一步？
会啊，现在会。但是你知道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我们做剧场哈，我们就预售票嘛。就开始先卖预售票，我们就知道哦，我可能开演前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八成了，
对对对对，
我心里面有
一个可以盘算。
现在我完全不知道，我说这个赌博也赌太大了吧？
我刚才听说票房要2亿才能打平，是不是？
对啊，
票房2亿差不多，可不可以给我一部片子？哪一部片子？
比悲伤更悲伤
哦，
最近是他，
最近是他。
对，
是现在要说一个什么理由，请听众朋友支持你们，我一时也想。
疯狂电视台疯电影这出戏是比快乐更快乐的一出戏，
好吧？
他们比悲伤更悲伤，我们比快乐更快乐。
这是你一贯的一个理念，就是
要开心，
你要做出陪伴人，
对
对，就是你刚刚讲的那句话，你要做出陪伴可以让人开心的戏，不管什么主题。
是，
其实我刚刚有这不能先露馅，刚刚有偷聊一下新作品，今年新作品。其实感觉是很沉重的事情，然后我突然间想到灵光一闪，说那也还是要做成喜剧吗？他还是要做成
喜
剧，
很悲惨的喜剧。
这喜剧魂是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喜剧？你为什么那么爱喜剧？
哦，因为人生很辛苦啊，拍片或者排演也很辛苦。那我要去做那么苦的事情，然后
可是有时候看很苦的东西也是一种疗愈苦的方式啊。
对对，我就最后一点点就好了，就还是要人生还是有些苦，对，但只要一点点，但那个苦还是要带给人希望，我觉得比较好。
就吃辣没诚意这样，就是就辣一点点这样。好，那所以这出戏啊，我们大概想象到它的这个整个缘起，对不对？还有它的这个产出的艰辛的过程。那么演员是都一样的吗？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的。
对，
因为要电影的表现的话，你有不一样的选角的考量吗？
我这个人做事常常就是说，我跟你合作，我就相信你。那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所以我们跟叶如芬监制合作、我就信任他。他的建议是说，你既然要打掉重来的话，就整个打掉，就包括演员，因为你如果用旧的演员的话，你就会有维持你原来的那个思维逻辑，
或者说演员也会照他本来的，因为你们演那么多场了嘛，对，已经内建程式了。
那这件事情有利有弊，有利有弊。那因为对新的演员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彼此的信任度够不够也不知道。但是我说好，既然我相信这位监制，我找他了，那我就听他的意见。所以我们就找了一批新的演员，就从头开始工作。
这批演员卡斯很阵容很坚强哎哈，
对，阵容也非常坚强。
对，你看我们稍微看一下，主演的是欧汉生、林明珍、刘冠廷、梁修身、纳豆、严正国跟卓文萱，对不对？客串演出的大家就更熟悉啦，郭子乾、盛竹如、陈汉典、彭华干、朱德刚、花花、钟欣凌。对，这些都不是本来在那个舞台剧里面的。
朱德刚有，朱德刚
偶尔会来
帮
忙
挡一下，其他基本上都没有。
是，那这个戏里面，我稍微看了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预告片嘛，听众朋友可以看到预告片，你只要搜寻"疯狂电视台疯电影"，这里面不只是这个对电视的理念，它里面其实又穿插了很多重人的关系，对不对？
是因为过年嘛，就要 除旧布新嘛。
你想要过年，我突然想，哦，所以你这算贺岁片是吧？
是啊，
哦，
是啊，
原来如此，啊，我还没有意识到
贺
岁片，
贺岁片，
贺岁片。所以里面有一些挥别过去的，譬如说人的情感，对，啊，爱情，你如何挥别旧的，迎向新的？好，譬如说里面也讨论到一些家庭的一些关系，对，有些人太重视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如意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样的反应？那里面我们有些很荒谬的一些设定，对，那是原本是在舞台剧里面没有的。比如说有人去瑕疵摄影棚，瑕疵摄影棚这件事情呢，我以前觉得太荒谬了。
瑕疵摄影棚，
对，
像金钱怪兽那样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们比金钱，当然我是搞笑版的金钱怪兽啦。对对对对对，很好笑的怪兽。
是，
然后。在瑕疵早年，我会觉得瑕疵很荒谬，应该是假的。但是在台湾，忽然发现那种台湾人那种开卡车都可以冲进总统府，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嗯嗯，所以我们就
非常适合滋养你的喜剧魂的土壤。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爱台湾。
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当年孤单一人的时光，当年嘹亮的美术欢唱，当年欢乐迷人的音响，倒映我成长的模样，在荧光幕上继续渴望，唏嘘惆怅，
演唱舞蹈戏曲技能和乐器，到底谁能赢？
这里是邓慧文时间，这里是疯狂电视台疯电影的讨论。怡静，刚才这个是电影的主题曲，
是
我们里面听到很多现代人可能不知道的节目。
真的真的。
所以这个年代你是从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搜罗到什么时候？
我们其实主要是针对三四年级生，就是现在年龄可能是落在30岁到40岁之间的年龄，
不是
三四年级生，
五六年级生，五六年级，对不起，对不起，
五六年级生现在年龄是
六年级生大概是40岁嘛？对，然后
对
对，然后
直到五，
对对对对
对，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康熙来了，有大学生了没，所以他的年龄层又会落到20几到30左右。
嗯，
对，
嗯，
所以应该就是。五六七八年级，
对对对对。
刚才这个主题曲，大家可以各自有各自的那个熟悉，
对对对
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从这里可以听到，这个这部戏它的一个怀旧的一个元素。
对对对，因为我们想要讲的也是，就是 当年真的有好多经典电视节目陪着我们哦，像那时候我记得在排练场第一次把那个嘎嘎乌拉拉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整个毛就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因为那真的是小时候陪我的节目，所以我相信旧的电视电就它曾经有那个力量。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电影，我们想讲，就也许电视有一天会灭亡，就是也许家里以后不再有电视这件东西，可能大家都iPad 也不知道，也许未来十年也没有 iPad， 我不知道。
我今天下午跟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谈话，他就是这么说的。
哦，真的啊？
对啊，是，但是
就以后你孙子不知道什么叫电视，要带他去博物馆看，
可能就是一片玻璃就会投射出什么东西，
可他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真没办法。你像现在很多科幻电影，就是说哦，你面前就有一个 monitor， 就是 I don't know， 就是他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就是人还是需要陪伴。你现在不管你用 iPad 或你用看手机，你还是需要好的内容嘛？你还是会追韩剧，或者是你会追一部电影，它是在进行陪伴的功能。所以我们想说，经典的电视节目它还是有留存的一个必要，只是未来也许喜欢的口味不一样啦。哦，因为我现在回头来看嘎嘎乌拉拉，我觉得啊，当年孙小毛真的这么丑吗？
好丑啊！
对啊，
可是那时候看的时候不是那样子的感受，
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这里就有一点点感伤哦。我现在有一点感伤，我的第一个感伤是说，这样被养大的小孩果然长大就怪怪的。做戏的时候我以前花了一整集在缅怀好电视节目，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长大，你看就已经看出问题了。
真的真的真的，爸妈那时候都在冲经济啊。
对，所以你看这一代的人长大到一定的有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们所创作的东西就已经可以看出我们上一代蛮想象不到的事情。上一代就是你们的祖师爷爷辈的这个电影制作人啊、编剧啊、导演是不会把电视当作主体来拍一个戏的啊。但是这我觉得这是我刚刚听两位那么真情流露的在怀念电影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感动，这样子。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看电视啦，
你好学生啊。
我不是好学生，是因为我们家等级就不明哎，就是很不明这样子。然后那个讯号不知道为什么永远都是，我从很小啊就会把那个天线啊移来移去，移来
瞧天线。
我每次只要看个卡通，就要把它移来移去，然后到重点的时候，就是这样。永远因为我跟阿嬷住嘛，那永远都是这样。然后阿嬷觉得可能没有必要特别去装什么东西，我们就是有一条线，然后从那个三楼的那个屋顶，然后走窗户这样拉。一条很阳春的扁扁的那种线，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自己就是接在一个天线上面，然后你就一直把它敲一下敲一下，然后拉他扯他，从小就一直会做那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没有那么疯。可是刚才的那些节目也仍然是必须的，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感动。第二个感动其实是在想你刚刚说的那个陪伴，或者说应该是整个目前还是有人投入在所谓的怎么说呢，这应该算是传播，或者说媒体，或者说影像的像节目这件事情。可是节目在这个时代它是遇到的大考验并不只是媒体多元化而已，其实两位都在这个行业很久，其实也可以听听你们的说法。 我觉得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好了，或者说孩子成长的那个路线，也就是说他们的脑结构跟心理结构跟我们以前是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其实也有访社会学家谈过，就是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是用一种单向就是单管道的方式去吸收资讯，他们基本上不需要把资讯拿进来存在自己里面，因为他们是所有的资讯都是浮游在他们旁边的世界，他们只要连上线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索取。所以他们养成了一个不需要把东西的那个化合，不需要在里面化合那东西让它成为固定物，他们可以随时，就是你可以想象那种科幻电影嘛，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空气中的元素啪合起来变一把菜刀，我就切一切，然后它就会又散掉，这样，所以不会有收纳菜刀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这种画面。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需要的陪伴，或者说现在需要什么剧、什么样的戏剧、什么样的电影，它其实面临考验。可是有一个很久不变的东西，我觉得 像现在大家还是追剧啊，虽然追剧的模式不同啊，剧的格局不同，可是它里面也还是一样要谈爱情啊，一样谈亲情啊，一样谈成长啊，一样谈相处。虽然以后大家怀念的可能是手机、哦、或者说以后曾孙就不知道手机是什么，也不一定啊，以后都直接用脑波沟通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有一些在这个行业的人投身。很多人现身这个东西，他的一种理念。你看，比方说现在我上个礼拜，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看《大象席地而坐》。嗯 嗯。然后你想想看，导演为了要那个东西完整的呈现，嗯、他可以投入他的生命。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在这个领域这么执着这么久，哈，在这个炼狱浮沉这么久，你们是觉得你们一直有一种。是一种使命吗？还是说，就是到底在这个领域现在种种的艰困，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环境，你们在执着什么？
我总觉得能够分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我而言，我觉得，比如说像《疯电影》凤凰电视台《疯电影》这出戏，我可以分享我某些孤单的时刻，有某些东西陪伴我。那我觉得当我说出去的时候，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那刚才讲到说不同的年龄世代，我真的觉得说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其实大概就是我上下十年或者十五年，对，真的太年轻的那个真的是没办法。在创作的时候，人家会跟我说，哎，你要小心，那个看电影跟剧场不一样，看剧场的观众年纪比较大，看电影的年纪，因为票价不一样，因为票价结构不一样，对，电影是比较年轻，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能讲就这样子。但我里面当然有他的亲情在，有一些爱情在，有些我的感动在里面。那个东西当然是普遍能够打动人心的，但是年轻人的那个逻辑，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我觉得蛮特别，就是。即便你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就是说你能你有感觉的故事，我觉得这点也我觉得这个我也觉得蛮有共鸣的。也许因为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有共鸣的人会再走回去戏院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不走进戏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点困难，因为他讲那个事情距离太远。
对，或者人家觉得说啊，贺岁片就是搞笑就好了。那但我对我人觉得，我其实很认真要讲好这个故事。那。人家说万一人家不喜欢你的故事怎么办？
所以这个故事，你的每个故事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个主题嘛，哈、嗯。那这个故事的 这样子的这么坚持 的人，好像说小叶这个、他是算制作人，
是，
那他有他的、跟他一起的搭档，对不对、你说他的搭档是一个典型的卤蛇，
是，对，他就是一个剧场演员。
你的意思是
剧场演员很辛苦
啊、哦？是
超级辛苦，他们可能尤其在小剧场工作很惨，他们可能排练排三个月，然后演四场。他可能有些比较好，就告诉你会有多少钱。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作票房结算之后剩多少，大家平分，分十几块钱，
对，真的
很惨。然后他们白天去做别的工作，对，所以。对于那个小剧场的演员有机会到电视台演出，他太开心了，十八般武艺全部拿出来。那我们这一出戏的饰演这个角色的刘冠廷，他是去年才拿到金钟奖最佳男配角，那真的很能演，而且他每天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惊喜。我问他说：“哎，你会什么？”他说：“我说冠廷你会什么？”他说：“我会劈腿。”我说：“好。”那我就帮他写个劈腿的戏，他说
他不是还有主板
啊、主板那是太专业，那是另外找朱德刚来处理。对，他会什么我就让他做什么，
是，
对，做到后来他说导演你不要再跟我讲，我会的都已经演完了，在这出戏里面他一个人大概演了五十几个角色。
所以其实你看你这个创作的部分，其实已经是戏外戏还是什么戏中戏，就是把这个人。他会的东西都用出来的，你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那个凤凰电视台里面的事情被搬出来，
是是
搬出来现实当中。
而且我们看过试映的人对冠廷的表演，觉得他演的最精彩的，其实不是任何一个角色，而是一个天灯，
一个天灯，
他演天灯超，因为他没有新闻画面嘛，
啊，
所以他就要演天灯，
好惨。就你刚刚讲那个没有记者，也没有办法出 SNG 的
新闻
台，
对 对, 對，但是人家在大家都在报天灯啊，所以他只好演天
灯。我想大家应该是会有一些感受，就是那种如果你觉得过去这一年哦，你相当的困顿，你可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相当多的灵感、
乐子、
欢乐，
相当多的灵感。好，我们休息。这里是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全民大剧团谢念祖导演、陈怡静制作人。这是一个政府不补助的剧团，这是他们的这个
slogan
这样子，不能够想办法做到可以有补助吗？
不要，他们好烦哦。
你就是这样，所以才拿不到补助。
对对对，我们就是讨人厌，我们就
怎么样？文化局怎么样？文化部怎么样？
啊，我们就想把他逼掉好了，为他们以后着想哈。好，所以呢，你们有没有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就是第一次这个大家喜爱的剧团，而且是以坚持喜剧哈、哦，嗯，这个坚，我真的觉得你们蛮坚持的，这样坚持喜剧，坚持喜剧的，然后进攻电影啊、哦，然后、有很好的档期，所以片啊，那有没有要借由这出戏跟大家说些什么？
我常常就跟人家讲说为什么要导这一出戏，其实变成电影，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好故事很不容易，那既然他有机会用另外一个媒介来做呈现，我觉得这是对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创作者。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种回到家里面打开电视，其实根本没有在看电视，只是有声音
陪伴你
的那个感觉。那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是有那个孤单的内心在那边，那所以我就希望做一出很欢乐的，而且很励志的。对，你要想一家电视台只剩两个员工要 run 24小时的节目，他怎么去 run？ 那我里面也想到一些，这剧场版里面本来就有的，就是深夜助眠秀，就帮助别人睡觉的节目。
哎、欸，我一直想做这个。
夜阑人静，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欢迎收看我们这个节目。他说第一个节目，他们就没有钱嘛，所以他们就用 key 板，人站在 key 板前面，就介绍经典电影，介绍《侏罗纪世界》。然后现在走过去的是暴龙，咚咚咚，根本没有恐龙的画面出现，因为买不起恐龙的画面，所以他就去摇那个摄影机，让画面震动。啊，现在走过去的是行动缓慢的雷龙，咚咚咚，跳回主持人，在扣人心弦的动动声中，您睡着了吗？还没有睡着，下个单元一定帮助各位睡着。市政根号二为无理数，一个数学老师就出来，各位同学，我们要先市政根号二为无理数，首先要反正根号二为有理数，反正你也睡不着觉，就开始讲一篇市政根号二的公式，那演员就必须把它背起来。相信很多新兴学子都已经睡着了，再睡不着，下一个单元一定帮助各位睡着。举光原地，当过兵的马上看到这四个字就睡着了，因为我们以前当兵只要看到举光原地就睡着。再睡不着没关系，我们还有终极武器，叫做重播。这个节目会不断的重播，重播到早上七点钟，而且这节目收视率一定会好的，各位，因为睡着的人就不会转台，所以他收视率会节节高升。到五点多六点多开始有人醒来，他就会收。等下慢慢讲下去，里面就有这种很荒谬。
已经给一点评论好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很白痴啊！
对，这个是我当初第一次看舞台剧的时候笑翻的桥段，因为太好笑了，太好笑了。但是呢，相对的来讲，就是男生做电视节目，就是也是有一些 dirty 的笑话。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哦，大家可以期待。
因为他们跟我讲说，这个就是要雅俗共赏嘛，对，有雅的部分，也有一些比较欢乐的部分。
但是还蛮收敛的，我们应该是普及啦，我们应该是那个分级制出来会是普及吧？
那你觉得小朋友看这个片子会有兴趣吗？
应该还蛮开心的，因为喜剧有些是动作的喜剧，譬如说我们里面也有儿童节目、哦，对，也有儿童节目。儿童节目是欢迎小朋友call in进来，如果就提醒所有小朋友，这个电话号码是要付费的。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家的话，你就赶快打电话进来。连这个钱都要骗，你看这个电视台多糟糕啊！对，然后就有小兔子啊，然后 其实嘲讽现在的一些儿童节目的那哥哥姐姐就必须很阳光啊，表情要很大啊，要笑得很开心啊，我们
然后跳舞要很呆，
妹妹要很用力、
很
呆我们
你知道我们很多朋友都不准小孩看那种节目上面的跳舞、
是
因为我们都期待我们小孩有一点舞蹈细胞，不想被破坏有一次我看到我小朋友啊，就跟着那个什么台哦，就两个重复的字的台，然后在跳舞，说我真的很惊讶，我就把他带开，我就说不可以看这个，不要照那样动，你不是这样动的，照你本来那样跳
哦，你到时候来看电影，我们里面有一只兔子，就绝对跟现在所有的幼幼台完全不一样。对对对，
我没有讲。好，我们希望所有好的节目陪伴大家的节目都可以长命百岁，一直下去，
是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因为如果有一个节目可以让阿公跟孙子都让都看到，哇、啊，那真的是功德无量。好，
是，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全民大剧团一直都很全民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要让导演说一下说，说这部电影是你怎么样
啊？什么？
你的代表作吗？
哦，对，我我跟我的
粉丝，
我的粉丝就是我剧场里面，我都这样跟他们讲说，全民大剧团是个政府不补助的剧团。
你今天在我节目这句已经讲四次了
，slogan 嘛，slogan 嘛，每个破
开场白，他没有这个开场白接不下去下面的话，
每个破口都要讲一下。对，那如果各位
跟你们这个剧团大一起，就会一直想到钱的事情。
如果各位支持力度够的话。好，各位这就我就会有第二个电影作品，第三个电影作品，
你确定大家想看吗？
如果大家支持力度不够的话，欢迎大家来看我人生的代表作《疯狂电视台疯电影》，因为我觉得就只会有这人生的唯一的一出作品。
这个很励志啊！不过我觉得
你是说我这种态度很励志，
态度很励志。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什么花时间来访一个疯狂导演、疯狂制作人他们的疯狂电影啊？电影很好看，就是电影真的很好看，剧也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每次访这个谢团长都会有一种启发，就是有人就是这么执着，然后这执着里面呢，就是又一直把要传播东西给人，当然我想跟你的信仰也有关系，可是你这个想要传播给人的这个能量真的很穿透很强，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需要的，因为现在的人有太多的困难跟这个穿透人际的挫折，所以其实我每周节目都会来宾几乎都会聊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都趋向于往内收，然后就是做好自己就好，可是人与人之间那个冰冷的那个空缺是真的很需要什么事情穿透去填满。我想我不知道，我刚刚一直在问说你这个喜剧魂，不过我想可能像喜剧或者是像你们里面的很多精神，刚刚已经一直提到的陪伴，或许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东西的传递。那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样的，每周有不同的主题，也是希望有的人看电视很累，然后像脖子不好的又这样躺在床上凹起来看电视困难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陪伴哦。好，那么祝大家看戏愉快，新春愉快啊，
2月1号